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开始就在讲这样的事啊，一开始就在讲到说，你看看你们就是叫上帝徒然劳力啊，养育了儿女啊。后来第五章讲到是养葡萄园啊，种子都是徒受他的恩典啊。这个不是旧约才讲，新约讲我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们一定要让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开花结果啊。都这样，在主的恩典之下，我们也相信啊，总有这个新天新地，总再不被主更新了，再不离开他了，而且子子孙孙都蒙福。当然我们将来在天上也没有娶嫁了，也没有什么子孙了，不过我们也要说，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有福气，都有只有更多的美好，只有更多的美善，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24节，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这当然也是很美的事，也是我们很羡慕的事，也是我们觉得在我们现在的经验中好像相反的事。还没有求告，我们今天好像常常觉得是求告了好久还不蒙应允啊。当然我们会说啊，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合神的旨意啊，有的时候是神有更美好的旨意啊，有的时候我们把它了解成像路加福音18章神磨练我们的信心啊，要像那个穷寡妇像布义的官求一样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说在旧有的世界，或者在我们现在这个所谓新旧交替的世界里面，我们总是有求告了半天好像还没有，也有还没有求告的时候主就应允。那么这也是形容了将来在天上我们需要求告神吗？还是神都知道，还是将来都没有什么缺乏？我想对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要推得太多，好像说一定会是怎么样，就像我们不要太推启示录里面很多什么黄金街碧玉城啊，将来一定就是多少纯度的黄金街啊，多少珍珠的这个碧玉城啊。这个我想就是形容它极其美好，极其华丽，极其荣耀啊。我们将来也是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心有灵犀，不是一点通了啊，不是一点就通，根本就从来就是没有任何的间隔。我们就所求的所想的都是合神的心意啊。当然我也不会说在天上我们就不能更多更多的进步，每天有更密切的交通，我想我们一般推理也是应该是有的。那我们也不妨就说，从今天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虽然有的时候很困惑，虽然有的时候不明白，你看连保罗最属灵的人都不明白，连耶稣有的时候都会问天父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会有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会有觉得需求的时候，我们会有痛苦向神求告的时候，这个不为过了。只是这里在形容在新天新地，在被更新的生命里面，我们跟他是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心他都知道，当然他原来也知道，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怀好心，不怀好意，所以他不会成就，或者他有更美好的旨意。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我们是又像一首诗歌说的一样，全无拦阻啊，全无阻隔。他一说话我就垂听，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啊，都知道。那各位，我们可不可以把这句话也颠倒过来讲呢？那么神正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在垂听呢？甚至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不是神还没有说话，神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恭恭敬敬的准备聆听，准备领受训诲，准备领受任务，也就是准备领受一切的恩典呢？还是我们随时随地好像都准备有一个厌烦的态度，哎呀，嫌他啰嗦的态度呢？我们也在圣经里常常看到，包括以赛亚书，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是很厌烦的，以至于上帝有的时候也用拟人化的写法，就是要厌烦，要丢弃我们，都是以不是小气，也不是狭窄的报应，而是要教导我们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二十五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所以你看到这里，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圣山好像也是同样指一个地方，那我们也说不是一个地方，应该就是指所有神的儿女了。那这个就跟原来创造的时候是非常像了。那么豺狼和羊羔是同时的，狮子会吃草，与牛一样的，也就是在神创造的世界里面彼此都不会伤害。那么在挪亚的洪水以后啊，这个人才开始吃肉啊。洪水以前呢，既然没有讲到死亡哈，完全没有罪恶，那么人吃的就是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啊。那么当然了，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有讲到说，我是把一切的结种子的菜树和树上有结有核的果子全部都吃给你们做食物。并没有讲到说不可以吃别的东西，包括鱼啊，我不知道说鸟的蛋啊，或者鸡蛋啊，大概是都没有。到了，而他们呢，通通都是吃草的，包括动物。到了从洪水完了以后，创世纪第九章以后，那么这都交在我们的手里，而且一切活的东西都可以吃，是像吃菜蔬一样，只是说不要吃血，因为生命是在血里面哈，这可能跟一种禁忌有关系。总之就是不可以吃血，那也有人说是卫生。那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呢，都不会有死亡了。我曾经也想过说，如果说我们都不吃动物哈，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也没有杀生了，那佛教徒可能会很高兴。不过我们要说，我们可不是在讲什么轮回啊什么，我们原来上帝创造就是这样，现在允许吃肉也不一定是罪恶的事情，因为这也算是食物链的一个平衡哈。将来那我们当然都会说了，那都不杀生，那不断的增加，是不是也会叫这些东西就变得无地可容了，太满了嘛，所以我们再一次说，即使是因为罪恶带来死亡，甚至带来彼此的杀戮，其实也是生物食物链的一个东西。只是我也很稀奇，为什么在生物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泥鳅，泥鳅吃泥的这个生物链里面，一般人包括环保人士都觉得无所谓，可是人一介入的时候，人好像就不是生物里面啊。这个就是如果你不相信上帝的话，人所做的一切真是都会有矛盾，你要环保，你要保护人，也会有矛盾。那好，现在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狮子吃草，那草也要被吃掉，那也是生命啊。你说植物的生命无所谓，好，你说蛇吃尘土，是不是我们以后都可以吃土了，那就没有生命的问题了。可是那又很难吃吧。当然了，我们可以想象神把尘土如果我们也要吃的话，像吃豆沙一样，像吃这些什么一样，我不知道。但是经过这个丰富的这些摄取营养然后变化来吃，不是很好吗？好，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如果太仔细的要说应用到什么地方，可能推就会推出错误了。这里只是在讲到说不相伤害，狮子也不会再伤害其他的哈。那尘土做蛇的食物，这句话很有意思，在创世纪三章十四节那里是在讲到说一个咒诅啊，而这个咒诅在这里是维持住了，而且维持的结果呢似乎不是一个咒诅了，而是一个有福的事。为什么蛇吃尘土？本来是说因为蛇呢不能直立着讲话，我最近也看到有神学家讲到说我们人是直立的，这实在是就是要给我们有位格之间的交通，人和人之间交通，这个野兽就比较不能够直立的讲话嘛。虽然有的也可以直立，但是一般他们都是四只脚的哈。 在爬行的，人是可以面对面的，可以看到脸的，而且主要就是看到脸的这样子交通。那蛇呢，原来也是似乎可以这个样子，后来被咒诅了，他所谓的吃土其实恐怕就是因为他在地上爬嘛，就好像要沾很多灰一样。事实上我们相信蛇也不是，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蛇并不是在吃土的哈。尘土做蛇的食物，我想我们还是把它了解成就是蛇不会再吞吃这些小动物了，吞吃青蛙，吞吃老鼠啊这些东西了。那么终身吃土啊，原来是在创世纪那里讲到的是一个咒诅，那么也跟女人的后裔为敌。我想都，那女人的后裔如果是指预言说基督将来要来拯救我们击打蛇，那我们是可以接受，我们不但可以接受，我们一定接受。我们只是在说将来蛇也不会成为一个跟人跟其他野兽之间伤害的东西。那结论就是，这都很清楚，就是在我圣餐片处，一切不管是蛇或任何东西都不会伤人，也都不会害物。这耶和华说的，当然耶和华说的就是一定拍板了，决定了哈。这里不加这句话也知道耶和华说的，加了这句话就更确定。好，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66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66章的口气呢，好像跟65章的结束呢又有点不大一样啊。就是在66章好像后面新天新地是一个非常乐观的非常美好的这个描述，到了66章呢好像上帝在责备了。不过我想中间还是有关系的，因为新天新地我们想到的由经文来看的就是耶和华所要建的一个殿，也就是耶和华所要住的地方，那不是一个什么锡安山或者是新的地上的耶路撒冷，实在就是我们这一群神的儿女了。那他再说了，我要住在哪里这个我们也要用一点拟人化的想法来想，就是所谓的圣殿是什么啊？包括在这个拟人化，不但是拟人化，而且是世间一般普遍包括其他宗教的想法，一个庙一个殿就是给神明住的吧，那里面有神明，那个神明呢应该就住在那里的。我是不知道一般庙啊，当然我们说了这些其他宗教这些我们都知道说迷信是错误的，我只在说一个观念。当大卫要给耶和华建殿的时候，也是说我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面，怎么耶和华仍然住在帐篷里面呢？耶和华住在人的身体里面，注意是身体，不是只是心灵啊。我以前常常以为只是心灵，其实圣经上讲的身体，所以这个所谓的臭皮囊身体物质也是上帝很看重的。好，那在任何宗教里，好像包括在基督教或者在旧约里面，那都有个最圣洁的地方，就是上帝所在之处，所住之处。上帝所在所住之处在哪里呢？那各个宗教里面也都还有个圣地圣殿，甚至有圣中之圣，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可能还有最圣的，就是约柜，约柜还有最圣的，就是那基督伯那个那个施恩座那个地方，那就是上帝坐的地方，因为那个就是上帝了。这个观念没有错，最圣的地方是上帝本身，但是呢上帝又是不会住在这些地方，住在这些地方都是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你们小小的人类，他跟大卫讲，他没有责备大卫，但跟我们也是这样讲，我们真的觉得上帝是在某个地方吗？各位，这方面的推论啊，我们也不可以推得太过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教堂里面，尤其讲坛，或者是当我们看到圣经，我们对他有一些比较好的恭敬的态度，我不觉得是一件坏事。有人就是说我们没有这种观念，随时随地都是圣的， 任何的活动任何做法都是，这个理想是很对的，但是以我们有罪之身，我们还是把某些东西特别的恭敬，譬如说圣经，譬如说有些时间有些地方主日啊，有些地方在教堂里面啊，我们比较整齐一点，我们比较慎重一点，那个是好的，只是也不要把这个变成一种虚伪，更不要把这种变成对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属神的人，所以任何时候都要圣洁，任何地方做任何事都要讨主的喜悦。我想这个我们应该两方面都有哈，就是任何地方我们都尊神为圣，所以我们做什么事都是圣事，什么时间都是圣时圣日，什么地方都是圣地，我们都尊主为大，我们自己的身体更是。那么但是呢，我们就有些地方有些时候，譬如说灵修的时候啊，我们也比较看重，这并不是坏事，只是求主让我们不至于虚伪啊。先知常常就是觉得这些被看重的东西不断的扩大，而看起来人的敬虔不断的扩大，其实是虚伪的增多。在这里就这样讲，你真的要跟神建一个殿啊，那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当然不是说神坐在天上，然后地上呢是给他踏脚的，这只是在讲到神的荣耀，神的无所不在，还有人包括地很卑微的，还有这些受造都应该是来服侍他的。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好，这我们又看到了，哦，原来殿宇就是上帝睡觉的地方。我们也不大多这样想，我们通常想一个殿呢，尤其我们基督教的教堂呢，通常就是敬拜的地方，那敬拜赞美的地方，万民祷告的地方，一起所谓做礼拜听到的地方，信徒彼此交通的地方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说那是我们的家，那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也很喜欢，我们比较不大想到神住在那个地方。那这一方面也是一个拟人化的讲法了，神不住在这个地方，一方面也实际的上帝好像是住在那里，起码神要以色列有这样的观念。然后约柜所在之处就是上帝所在之处，神就坐在约柜的两个基督伯上面的那里的。那么撒母耳记上里面也有讲到，好像耶和华就是睡在圣所里面，然后半夜会跟撒母耳讲话的。那当然这我们再说是拟人化的写法，上帝在哪里呢？我们要为他造什么殿宇呢？要造怎样五星级的饭店呢？第二节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也就是说，我如果要替自己造一个圣殿，我说了也就有了，不劳你们了。这个是说住啊，还有吃也是一样啊。我们也在诗篇里看到说，你们要给我吃什么，你们要给我献什么，这些我都有了，我早就有了，我如果饿了我不必跟你讲。当然我们也知道神根本不会饿嘛，啊，这个我们讲的是诗篇五十篇啊，神根本不会饿，神是灵啊，但是他要我们献祭，献祭好像就是给他吃啊。我们也就知道他陈设饼也不吃，那是给祭司吃的，那个肉啊也不吃，那也是给祭司啊，还有利未人，还有大家献祭的人，还有孤儿寡妇一起分享的。神是灵，不是物质的东西，他不需要这些东西，反倒把这些东西丰丰富富的赐给人，吃不需要，住也不需要，反倒是他提供人吃的，他提供人住的。所以我们为吃谢恩谢饭，这是我们常有的。哎呀，我现在想想，我们实在也应该为食衣住行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晚上你能躺在床上，感谢主有个遮风避雨之处，也是我们不配有的，都是神提供的。那我们要给神什么呢？我们有大卫那颗心就好了啊。就像我们再一次说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有一颗心要为上帝建殿，由所罗门儿子来建，神非常喜悦这样的事情啊。在历代志上最后几章也讲到这样的情形，就是哎呀，神喜悦这样的心啊。我不需要殿，但是我喜欢这种人，我喜欢住在这种人里面，所以其实我是乐意把一切的东西都提供给你们，那你们呢欢喜快乐领受就好了。 我们又勉强用人做例子，都是勉强，就是人间例子都不是最好。就是父母真的需要儿女来孝顺吗？啊，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应该是儿女要孝顺了，当我们自己也是啊，这个自己不要尽量不要累到别人。那但是儿女有孝顺的心，这父母是很喜悦的。可是最起码在父母年轻的时候，小孩很小的时候，我们需要儿女做什么呢？他们领受我们给他们恩典就好了嘛，然后他们错会认错就好了，哦，会改就好了。这正是这里所讲的，我要住什么地方，我看顾的，这看顾这里哈，好像跟我要住的地方不是直接有关，不过我们从上下文来看一定就是直接有关的哈。我要看顾的，我想的，我中意的，我要买的房子，我要住的地方，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暂尽的人啊，其实就是人啦。那么这个虚心痛悔啊，这我们当然也都想到诗篇第51篇里面所讲的话啊，还有诗篇34篇，一个谦卑的心，虚心的人有福了，一个知道自己需要上帝的人有福了，啊，上帝就喜欢住在这里，上帝就看顾，上帝就祝福。虚心愿意领受啊，小孩子愿意对父母的教导，有领受，而且很虚心，很高兴领受啊。我们大家都说是，只是一个打个比方了，父母教的不一定对，小孩子不一定要全部听我们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罪人，但是。对上帝来讲，我们真是要虚心到极点，要承认我什么好处都没有，而我什么好处都需要，而上帝只有上帝有一切的好处，所以我除了在上帝面前谦卑的要领受以外，真的不能有别的态度了。哎呦，就是当上帝的话我没有领受也不听的时候，我又会怎么样？会痛悔。所以虚心可以是非常正面的，从负面讲起，好，我什么都没有，然后变成非常的正面，就是我愿意领受，然后当我没有领受或者是我不听话的时候，我会痛悔，而我听到主的话呢，我甚至会赞敬。因我话而赞敬的人，我们不是说看到上帝听到上帝的话啊，就胆怯，就惧，那个惧怕是一种不好的惧怕哈，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或者甚至是不能说是坏的惧怕，但是是一种不够成熟的。怎么讲呢？啊，就好像是以色列人到西乃山底下，不想听上帝讲话，太害怕了。那个里面有上帝喜悦的部分啊，《申命记》里有讲，当以色列人不敢听上帝的话，叫摩西去听，听了再来传。他们愿意，哎，上帝说，哎，以色列人说的也很对哈，所以那肯定是有神肯定的部分。但是呢，我们也很希望，从这个部分呢，能够越来越进步到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也好喜悦神的话，这种对上帝的话的敬畏，以及像诗篇119篇那种对上帝话的渴慕和喜悦，就跟对上帝的态度一样，这两个都应该是有的，非常的喜悦，也非常的敬畏。我们也多次讲过那个敬畏、喜悦，会有说得失的问题啊。我们因为他的处罚，因为他的公义严厉，还有他丰富的赏赐，所以我们喜欢听他的话，因为有丰富的赏赐，我们怕得罪他，所以我们不敢犯罪。我想会有这个成分，但是越来越多呢，我们就真的就是因为它本身的美好，甚至好像跟我们自己的得失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它给我们一切都是好的，我们在它那里只有得没有失啊，这样我们对它有一个始终并有的，就是赞敬又是喜悦啊。前面我们在65章第17节那里就有讲到说，哎，我喜欢，我会因为19节，我因为耶路撒冷而喜欢呢，上帝会非常欢喜我们。然后呢，我们也很喜欢上帝，然后我们又对上帝呢会敬畏，会赞敬啊。那是因为我们得罪神了，那是因为我们有罪，那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严厉。但是，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就是他本身的威严让我们赞敬，而不是他的处罚啊。当然有处罚，我想也不像有些人说的就都不好哈，因为怕 怕他的凶，喜欢他的好处，这个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不觉得这一定是很不对的哈，只是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跟上帝关系是纯粹认识他的爱和他的公正，而不是那种所谓的功利啊，就是我这样做对我有益哈，而是被他的爱，被他的权柄所折服了，口服心服，从心里来敬畏他。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